欢迎收听姚文解说。在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下，本周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聚集在莫斯科红场的俄罗斯军队和前来莫斯科的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发表了讲话，以纪念战胜纳粹德国胜利日80周年。而周五也是欧洲日，乌克兰及其欧洲的支持者当天也在西部利沃夫举行会议，批准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而审判的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犯下的侵略罪行。弗拉基米尔·普京是自从约瑟夫·斯大林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他在周五的讲话中也再次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他在2022年2月份下令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相提并论，同时保证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会是反对纳粹主义、俄罗斯恐惧症以及反犹太主义的坚不可摧的屏障。大约有20多个国家领导人与普京站在一起，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鲁拉，另外还有俄罗斯的盟友和伙伴，比如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越南、亚美尼亚、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领导人。而在这些领导人中，习近平自然是最具权威的一位。这次纪念活动对普京来说也是意义非常的重大。就在俄罗斯面临美国要求结束战争的压力之际，习近平的到访和参与，以及中俄两国在冲突问题上观点一致的联合声明，都为普京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周四，普京和习近平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会晤，两人都将自己视为是不再由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的捍卫者。习近平向普京表示，中俄两国应当成为钢铁朋友。他们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要深化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所有领域关系，并且要加强协调，来果断抵制华盛顿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双重遏制路线。克里姆林宫说，这些领导人的出席表明，即使莫斯科二战时期的西方盟友希望远离，但是俄罗斯也并非是孤立无援的。尽管西方国家主张对俄孤立的政策，但是斯洛伐克的总理菲佐和塞尔维亚国家元首武奇奇不顾欧盟禁令也前去红场出席活动。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对于俄罗斯以及许多前苏联人民来说，5月9号是日历上一个最为神圣的日子，而普京对他认为西方试图贬低苏联胜利的行为感到愤怒，因此他试图利用二战的记忆来团结俄罗斯的社会。二战的确夺走了苏联2000多万人的生命，造成的创伤至今也仍在社会中蔓延，普京将其用来煽动爱国主义。自从发动乌克兰战争3年以来，他更是一直在呼唤大家对战胜纳粹德国的记忆，以捍卫其军事进攻，声称要对乌克兰进行非纳粹化。目前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克兰大约1/5的领土，但是与此同时，欧洲自从二战以来最惨重的乌克兰战争也给莫斯科的这场庆祝活动蒙上了阴影。本周乌克兰连续数日使用无人机来袭击莫斯科，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普京宣布的72小时停火协议。莫斯科表示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安全。庆祝活动之后，周五上午莫斯科的局势相当平静。而在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了在莫斯科举行的阅兵仪式，并且呼吁盟友帮助他抵抗俄罗斯，并表示他认为任何外国参与都是对俄罗斯侵略国的支持。基辅邮报还援引泽连斯基的话说，他认为这是一场玩世不恭的游行，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形容，邪恶无法被姑息，必须一直斗争。欧洲显然也予以泽连斯基相当的回应。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表示，基辅及其支持者将于周五批准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来审判俄罗斯的侵略罪行。乌克兰总理在西部城市利沃夫欢迎卡拉斯以及来自35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团。他表示，在欧洲日，欧盟伙伴与乌克兰站在一起，这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报道指出，这次政治绿灯也是在欧洲外交负责人访问乌克兰期间发出的。卡拉斯强调指出，此次对乌克兰的象征性的访问也旨在提醒所有人，并非所有真正支持和平的人都能与普京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报道称，周五批准成立的这个专门审理侵略罪的特别法庭，将与已经向普京在内的多位俄罗斯领导人发出了国际通缉令的国际刑事法院协同工作。但是国际刑事法院无权以侵略罪来审判俄罗斯，因此就有了设立这个特别法庭的想法。这个法庭于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久启动，但是自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个法庭的设立工作就加快了，因为有人担心一旦达成和平协议的话，普京和其他俄罗斯领导人将获得豁免权。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